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法轮功学员于桂珍被非法判刑五年入狱，养老金被扣，辽宁八旬夫妻起诉社保案将开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长春市法轮功学员于桂珍2021年被绿园区西兴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2022年6月被朝阳区法院非法判刑五年，同年12月他被劫持到吉林省女子监狱迫害。现年57岁的于桂珍丈夫早逝，他曾经开食杂店维持生活，供儿子上学，母子两人生活得十分艰苦，因多种疾病缠身，他曾经生命垂危。1995年于桂珍开始修炼大法，一个月后病症全无。在中共对法轮功的持续迫害中，于桂珍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修心向善，曾分别于2000年和2012年两次被长春市黑嘴子女子劳教所非法关押，共计四年多。他遭到毒打、电刑、体罚、电棍电阴部，胆被恶人打坏，前胸后背被打伤。2021年10月16日于桂珍在家中被长春绿园区西兴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之后他被非法关押到长春第四看守所，并被绿园区检察院非法批捕。于桂珍被冤判的整个过程中，长春市绿园区、朝阳区公安、检察院、法院从一开始就黑箱操作，不讲任何法律，每个环节都阻止辩护律师介入及与当事人会见。于桂珍被非法关押在第四看守所期间，看守所让家人把钱存在银行卡里，家人给的是工商银行卡，每月存款卡内有万元左右，结果看守所故意把银行卡折断，现无法使用，卡内存款也无法查询。自去年12月于桂珍被劫持到吉林省女子监狱后，监狱一直不让家人探望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盘锦市辽河油田现年86岁的法轮功学员崔忠兴和妻子齐国兴的养老金被无理扣发，两位老人多方奔走求助无门，于是诉诸法律，目前已上诉到辽河中院。辽河中院开庭后撤销一审裁定，令一审法院重新审理。崔忠兴是辽河油田钻井一公司教育科退休职工，妻子齐国兴现年81岁，是钻一医院退休医生。修炼法轮大法前，崔忠兴身体各系统都有毛病，危及生命的是消化系统，经肿瘤医院确诊为糜烂性萎缩胃炎，医生告诉家属是胃癌晚期，必须手术。1996年崔忠兴在绝望之际，一位退休市长送给他一本转法轮，他走入法轮功修炼，从此告别医院，再不打针吃药了。他的妻子齐国兴开始时不相信法轮功能治病，但在事实面前他相信了，于是也开始练法轮功，不久他的肝炎、肾炎也消失不见了。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疯狂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2000年10月1日崔忠兴夫妇到北京天安门广场要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绑架后被非法劳教两年，被扣发了养老金。2005年8月齐国兴又被绑架非法劳教两年，又被扣了两年养老金。2012年4月17日县公安局人员突然闯入老两口的住处非法搜查，将两人带走并非法审讯了半天，老两口后来被非法判三年。2020年8月末退休办通知崔忠兴夫妇9月份开始扣发他们的养老金，并告诉他们如果将三年两人27万养老金付清，可照常发放养老金，目前可按月发给些生活费。 崔中心夫妇决定不要所谓的生活费，他们写上访信，分别给了中央人社部部长、养老司司长、省信访办、省社保厅厅长、省社保局局长、辽河石油局局长、辽油信访办主任及辽油社保办主任。人社部由来告知单，让去基层信访办上访，去基层社保办协商解决。崔中心夫妇起诉省社保服务中心，立案后定于本月26日在沈阳铁路运输法院第二法庭开庭。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6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下面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印度小镇居民问法轮功学员，你们什么时候回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一位居住在印度的西方法轮功学员克里斯蒂娜，经常到印度的偏远地区，将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那些地区的民族。当地的人们总是问他什么时候再回来。近日，克里斯蒂娜来到位于西孟加拉邦大吉岭区喜马拉雅山腰的米里克小镇，他在那里待了一个多月，并和其他几位法轮功学员一起到访了13所学校，举办了大约24次介绍法轮大法的讲座，每所学校都给他发了感谢信。米里克绿草坪学校给克里斯蒂娜颁发了感谢信和奖状。校长在信中写道，你向我们的小学生介绍真善忍的价值观，真是令人钦佩。我很高兴看到这样的课程给我们的学生带来的热情和兴奋。学生们不仅能够理解这些价值观的重要性，而且还学会如何将它们应用到日常生活中。师生们不仅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还了解了在中国长达24年的对法轮功的迫害和令人心痛的人权状况。后来，每当学校师生在大街上看到克里斯蒂娜时，经常大声喊，法轮大法，法轮大法好。随着举办讲座的学校越来越多，这样吉祥的话语几乎每天都在克里斯蒂娜的耳边回荡。米里克及周边的许多茶园，很多年前克里斯蒂娜就希望有一天能在茶园里为工人和他们的孩子介绍法轮大法。令人惊讶的是，在成功举办了几次法轮大法介绍班之后，第三所学校的校长问克里斯蒂娜是否愿意第二天陪他去位于茶园中央的学校分部。很多人将收到的2023年的法轮大法年历、海报甚至传单张贴在了学校的布告栏上，甚至在市政府布告栏上也展示了这些材料，这让克里斯蒂娜感到惊讶。商店、餐馆和镇上的几个地方都张贴着英语和印度语的海报，连米里克的一个警察局以及大吉岭的警察局和地方法院都没有遗漏。克里斯蒂娜说，有些人真的有一种久别重逢的感觉，而且是相互的，一种深厚而牢不可破的联系。就像在印度其他地区的学校那样，在米里克也是如此。校长和其他居民自发地倡议在各自的学校和社交媒体上介绍法轮大法，让更多的人知道法轮大法介绍班，就好像他们都在等待法轮大法。克里斯蒂娜在最后一天实现了在米里克镇的湖上乘船的愿望，船上悬挂着法轮大法好的横幅，两位当地人帮他拍下了难忘的乘船照片。就在他离开小镇的前几天的周末，在湖边的广场，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和真相展板展出了两天。西里古里、西京、阿鲁纳恰尔邦、 古吉拉特邦和泰米尔纳德邦等印度各地城市的游客看到了法轮功信息并收到了传单。纳格普尔市的市民说，纳格普尔到处都在练法轮大法。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461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帮别人写修炼心得也帮了自己，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31日。在4月初，我们国家开始组织法会，学员们都在准备写稿，明慧网也发出了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我意外地得到了帮助同修写心得体会的机会。作为媒体人和明慧网的忠实读者，我知道一些基本原则。最近我参加了明慧网海外报道团队的培训。写心得体会文章，最重要的是要写出同修要分享的内容的精髓。从表面上看，有人英语水平很差，需要帮助才能将各个部分组合起来并加以改进。而一位年长的同修不懂技术，他说他真的不认为自己可以用书面形式表达自己的观点，所以我让他把自己的经历分段录音，然后我帮忙整理和写作。另一位老同修写了一篇很好的交流文章，让我帮忙润色和排版。当一个同修在电话里大声朗读他的交流稿，让我帮他看看可以怎样改进，还可以添加哪些内容时，他跟我讲了很多他的奇妙经历，让我帮忙挑选哪些内容应该加入他的交流稿中。他们每个人都向我提供了一种不同的方式来帮助他们组织信息和完成他们的文章。最终我都感到受益匪浅。帮助撰写和编辑这些感人的经验分享，帮我进一步审视了自己。我看到自己在一个修炼层次上停留太久，陷于情与愿的执着中，而其他同修则精进前行，他们说的少，做的多。他们也有自己的生活问题，但他们把法放在第一位，虽然他们在技能上有所欠缺，但他们的心却扎根于法中，难怪奇迹出现了。我意识到，重要的是心。修炼上的努力付出是必要的，是需要的，但是那些努力要建立在扎实的修炼、坚定的信念和正念的基础上。我很惭愧，我早就知道这些道理，却没有付诸实践。我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做得有多差，我确实没有在实修。在学法后的交流会上，一位害羞、很少说话的老太太谦逊地分享，让我深受鼓舞。但我总能感觉到她有一颗非常善良的心。当我帮他编辑交流稿的时候，我看得出他一直在修炼自己，默默地精进着。我看得出来，我在很多方面都欠缺。帮助同修写下他们的经验，对我也有帮助。 与前几天相比，那些日子我感到平静，不再像以前那样被情或负面思想如此强烈的牵引，即使还会有忧虑和情绪上的痛苦和悲伤等令人沮丧的想法冒出来，我也能够控制自己。我感觉自己像潜入了大法纯净的海洋，又重新回到了海面。我根本不是在帮助他们写文章，我意识到他们是来帮助我，我非常感激。我意识到我有机会帮助他们写下他们的心得，并非巧合，这是师父的慈悲。在阅读并编辑他们的文章时，师父在帮我看清自己的思想，这是一次奇妙的经历。4月14日，我帮他们几个把文章投到了明慧网。当我做完之后，我的心再次告诉自己，要计划写自己的交流，还有一天的时间。真的很感谢师父给我这个机会和慈悲的提醒，我明白我应该早点做。懂了师父的慈悲引导，我的生活一直很坎坷，尤其自从我父亲去年过世以后，我一直在苦苦挣扎。我已经很久没学法练功了，只是断断续续的修炼，毫无疑问我的修炼状态不好。我就一直在想，我是否真正修炼过，我对师父和大法是否真的坚信不疑。当我问自己这些问题时，我无法面对自己，我心里明白我没有坚定自己的信念。虽然我修炼将近21年了，我却在放任自己的思想。我可以清楚地看到我隐藏很深的人的思想。当突然面对生活中的磨难，我被带动得相当厉害。其实这都是对亲情以及我是否能以苦为乐的考验。我一直在寻找解决这些困难的捷径。我也好几次在心里抱怨，为什么我的生活如此不公？每当我这么说的时候，我意识到这是错的，这是业力在往我身上压。最后，我决定不再被这思想业所牵制。这时，师父发表了最新的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师父在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中说，宇宙是公平的，生命做得好就有福报，做坏事就要偿还，今生不还下生还，这是绝对的宇宙法则。天地神创世主对众生是慈悲的，天地人神都是创世主造的，绝不会对哪些生命好，对哪些生命不好，因果报应，这是人生有福与无福的根本原因。学师父的新经文后，我完全认识到那是我的业力，邪恶钻了我不精进的空子，导致了无尽的受伤，使我远离学法小组，把负面的生命和因素推到我身上，以此加强我的思想业。但我知道，如果我做了任何不恰当的事情，那将是一种罪过。我强迫自己更多向内找，我找到了许多执着，其中最大的执着有自私、怕苦、怨恨、情、色欲、嫉妒、求名、自我。我很担心我的未来，我将如何照顾我年迈的单身母亲和那有精神障碍的兄弟？为了逃避想象中的艰辛，我开始怨恨我的家人和亲戚，只想怎么能离开这个家，在远离这个家庭的某个地方重新开始生活。我的亲戚都是不修炼的人，也建议我，既然我是远程为媒体工作，我应该离开我的母亲和兄弟，搬到美国。我无法做出这个决定， 如果留下我寡居的年迈母亲独自照顾有精神障碍的成年儿子，那我太自私了。我还记得妈妈大声念师父的心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让我听他读书。他在阅读时停顿了很长时间，分享他的理解，并问我他是否误解了什么法理。他是一位传统的家庭主妇，他对神有着非常虔诚的信仰。他在表面层面上与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有如此强烈的共鸣。他知道大法好，以前也看过转法轮。我心里明白，他是被选中的众生之一。当生活突变时，我不能自私地背叛他。写此分享时，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我只想逃避自己的业力，确实忽略了一个事实，无论我走到哪里，这个业力都会跟着我，它可以转化为任何事物、任何生物、任何人，直到我能作为真正修炼的人去面对它，把这黑色物质转化为德的福报，它才会停止追我。我要以真善忍为标准修去执着心，提高心性。我意识到师父是在点化我，通过写心得帮助我理解曾经遗忘的修炼的根本。师父一直在提醒我要慈悲，要修出源于大法的巨大慈悲，因为大法能圆融一切，纠正一切不正常状态。这些天我觉得我应该重新开始修炼了，现在我正努力回到正轨，做我应该做的。我自己不精进造成了很大的业力，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最近我为自己写下了以下这些问题，以提醒自己做得更好。我真的在做正确的事吗？我在提高自己的心性上有没有具体的实际行动？我是否在法上正确面对苦难？我忠于我的信仰吗？我明白了，这一切苦难都是假象，是为了考验我的信心。我必须头脑清醒，做好，紧跟师父，学习并记住师父用各种方式对我的引导。我一定不能懈怠。有什么不对的、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抓紧救人，时间不等人啊》，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1日。前一段时间去了一趟老家，遇到几件事，感到痛心和遗憾，也感到应该抓紧救人，时间不等人啊。七八年前，我回老家时和母亲去看了一位远房亲戚，我叫他姨。我们买些礼品，姨见到我们很热情，非得留我们在他家吃饭。我帮助姨做的菜，我给姨讲大法真相，做三退，又送给她一本大册子，姨很愉快地答应接受了。我告诉姨，没事了就多看看，让全家人都看。姨很高兴说，看，没事了就看。但是姨父性格很倔强，内向，不怎么说话，脸上的表情挺严肃，也没有笑容。我们一起说笑，他也不参与，老是溜边儿， 我就没有和他讲真相。当时也有一点担心，怕和他讲不通，反而影响姨听真相，就心想，让他先看真相大册子吧，慢慢了解吧。因为我们居住相距太远，回去一次也不容易。这次回去，我又去看姨，想着给姨父讲真相，问了几个人才找到他家。进屋一看，姨干净整洁，坐在炕上，已经80多岁了，身体还很硬朗。他儿子儿媳去地里干活，刚回家，很热情，我们唠得很融洽，他们都同意三退。可是问起姨父，他们说已经离世几年了。我听了，心里真是挺遗憾啊，也挺自责的。每一次的机缘都很难得，失去了机缘就很难再有。我有个小时候的同学，我俩关系一直很好，参加工作以后，成家立业，各奔他乡，自己忙自己的，就很少联系了。10多年前，我回去，辗转找到他家，平时他工作很忙，我傍晚去的，还很巧，他和他丈夫出去逛街买东西，也刚刚回来。我已经买了晚上的火车票，他家离火车站很近，他不让我去车站候车，让我在他家等。我们唠了挺长时间，和他讲真相三退，他同意了。而他丈夫打个招呼就一直在卧室里没出来。我当时也想和他讲，征求同学的想法，同学似乎有点犹豫，说以后再说吧。也是，我不熟悉他，他不露面，别影响同学。就这样，我也没和他讲。结果这次回家，听别人说，同学的丈夫走了弯路，他丈夫当了个小官以后，花天酒地，有了小聘，负债累累，把家庭也拆散了，身体患病，在疫情期间去世了。听了之后，我也是感到遗憾啊。和同学通电话，感觉同学精神状态还很好。这两个我没有来得及讲真相的人，当时没有做三退的人，结果都去世了。我真是感到很遗憾，很痛心，应该把握时机，抓紧救人啊。我回家给家人亲戚说了这些事，其中一个亲戚的女儿和外孙女，原来和他们讲，他们不听。这次亲戚亲自和他女儿说通了，听了这些，又叮嘱我一遍，别忘了给他女儿外孙女做三退。世人在渐醒，清醒了，明白了就好，但是别醒得太晚了，时间是有限的。通过这些事，我向内找，自己有担心、怕心、怕这怕那的，还有懈怠。自以为是的选择心，认为这个好讲就先讲，那个不好讲就先不讲，以后再讲，还有知足的心理，这些人心阻挡着救人，必须彻底清理掉。师尊在《弘引二快讲》中告诉我们，大法徒讲真相，口中利剑齐放，揭穿烂鬼谎言，抓紧救度，快讲。救人急啊！写到这儿，我想起了前几年我听到一个同修流着眼泪讲述的他的一个亲身经历。他在道路旁开了一小块荒地，准备种点青菜。有一天，他去收拾地，把枯枝烂叶捡出来，放在地头，准备收拾完了，统一放进垃圾箱里。这时，一个环卫工人过来，是位老大爷，他过来和他打招呼，并帮他把垃圾拿走。他说，他想以后再给大爷讲真相吧，来日方长。可是，不大一会儿功夫，就听说前面发生了车祸，没想到，遇到车祸的就是那个环卫大爷。他非常痛心，后悔，他流着眼泪说，那个大爷是来听真相的，如果当时他把握时机，给他讲真相，可能他就不会离开这里，得了福报， 就可能会避开这个车祸。这位同修说，真的没想到啊，人是这么脆弱，人的一生不容易啊。是啊，人的这一生这一世在宇宙的长河中是短暂的，转瞬即逝。你不知道人随时会发生什么变化，有的人是否到寿了，有的人是否还能来日方长。看来救人不能等啊，把握机缘啊。能得到法轮大法，听到法轮大法的真相福音，那么这个生命就是幸运的，就不虚度此生，就没有白来。珍惜时间，珍惜生命，把握好机缘，抓紧救人，多救人，才能无愧于师尊的慈悲苦度。让我们共同精进吧。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莫把做技术当修炼。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3号。我是一个别的同修口中的技术同修，但是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让我意识到这么多年来我只是做技术，并没有真修。事情是这样的，在中共疫情又一波泛滥时，有一天我也出现了染疫的病液现象，胸闷、咳嗽、有窒息感，这实际上是对我的考验，看我修的到底扎实不扎实，心性的位置到底在哪里，还有哪些放不下的人心。在这个考验中，让我看到了许许多多我平时有意无意忽视的执着。一、学法的基点不是修心，而是怕被迫害。我学法的时候虽然也在学，但是心里总是想着怎么学得这么慢，耽误我做项目。转念又一想，学不好法，项目没进展，知识学不会，没准还被抓起来，不行，还是得学。结果就是虽然学是学了，但是心里没有法，把做事摆在学法前，还是在证实自己，证实旧宇宙中的外星科技，而不是证实从法中证悟到的智慧。二、祛病健身的执着隐藏得很深。我惊讶地发现，自己有意无意还在认为，修炼大法就应该身体健康，潜意识中有对祛病健身的执着。所以，当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就会冒出，我做了那么多事，怎么还会碰到这种事情的想法，错把做事当修炼。身边好几个已经过世的同修，都是错把做事当修炼，救人的事情确实做了很多，在他们生前与他们交流过，发现他们认为做救度众生的事情多，等于修得好，能圆满，却没有想到忽视了学法、修心，会被各种执着拖住，后来项目也做不好了，最后失去肉身。大法本来就是修炼，而不是治病，是对大法法理的正信，而不是常人中的物质交换，更不能讲条件。在这次病业之后，我就把学法的基点摆在修自己的心上，而不是什么怕被迫害上了。三、自己史前签约承诺做好的事情，别人代替不了。在病业现象期间，我还冒出了，万一我出了事，我的项目应该交给同修 A 来做。教了 A 这么多遍，他还是没学会，我万一出事了，这个项目谁管呀，等想法。后来在和同修交流中， A 同修说，这个项目我是没法自己独立做的，史前签约就是咱俩配合做，如果你出了事，那这件事情也没有别人接替你做， 所以说同修去世是大法的损失，我才意识到我的想法是错误的，这件事情该是谁做就是谁做，不能总想着把事情推出去，或者找人接自己的班，潜意识中是自己想当甩手掌柜，怕辛苦。四，没有形成否定旧势力安排的习惯。这次过病夜关，我是在同修的提醒下才意识到这是旧势力安排的所谓考验的。原因是在平时我习惯了承认旧势力的安排，比如周末旧势风网严重，做救人的项目就是要花很长时间，摄像头什么都能拍得到，打印机不好用了就是要修才能好用等等，一出现什么问题，不是向内找自己的执着心，而是找客观原因。周围有些其他技术同修的和我一样有这个问题，总是喜欢修东西而不是修心，潜意识中还是不信师不信法，总是认为眼见为实，修炼了这么长时间却还是没有跳出常人的观念思考问题，抱有侥幸心理，想用常人的手段蒙混过关，真不知道自己都修了什么，心性这么差才会出现这样的病业。希望做技术的同修们吸取我的教训，好好修心，信师信法，走好走正最后的路。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在照顾父亲中发生的事。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7日。四月的一天，父亲突然出现脑血栓假象，半边身体不好使。相继而来的是父亲像变了个人，原来慈悲祥和的父亲变成了抱怨娇气自私无理取闹的人，修炼人的形象在父亲身上一扫而光。同修们多次和他交流，他都听不进去，不在法上想问题，正念不发，法不学，功更不练了，就愿意让我们兄弟姐妹围着他照顾他。大家都很着急，怎么办呢？我想只有法能改变他。那天我看父亲没睡觉，就拿着转法轮去给老父亲念，父亲不听，就用手把两个耳朵捂上了，嘴里还叨咕着，念不念是你的事，听不听是我的事。我想你的主元神一定想听到法的，不让你听法的一定是不好的灵体。我就照样念，父亲看我还念，就妈呀妈呀的哼哼，直到我不念了才停止。我想别的同修被病业假象迫害时都是加强学法，希望得到同修的帮助赶快突破出来，父亲不愿意学法怎么办呢？我很着急，就在学法小组和同修讲了这件事。一个同修说，你总看他表象干什么呀，他所有不在法上的行为都是给你修的。我听了很不服气，心想他也是练功人，他不向内找，不在法上，你们不指出他的毛病还怪我，我要修圆满了，他也不用修就跟着圆满呀，这件事都是他的错，怎么都怪我呀。小组同修看我总找父亲的不足，就提醒我，你改变了你父亲就变，师父告诉我们要向内找。接下来的几天，我一边学法一边求师父，我哪儿错了呢？求师父点醒我。那天我想起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中说的，如果这件事情绝对的与你没有关系，没有你应该去的心，那么这件事情就很少会发生在你身上。 那么我哪儿不在法上，老父亲会有那样的表现呢？我一下子悟到了，我有强加于人的心，我把我认为好的硬推给了父亲，也是党文化在我身上的表现啊。谢谢师父对我的提醒，我开始珍惜我的修炼环境了。还有一件事，我们小组有两名同修因有事耽误了几天没来学法，父亲就叨咕着他们没请假，来了得批评他们。我和父亲说，你不要批评他俩，那样不符合法的要求，大法修炼是无形的，同修有事自然来不了，不要把老师管学生的管理模式带到大法中来。父亲以前是中学语文老师，父亲不听，同修来了以后，父亲批评了他们，并要求他们和大家检讨。俩同修没说什么，我想，同修应当和我想的一样吧，就是这个老同修身上有没修续的党文化的东西，不动心，不和老同修计较就行了。可是第二天，父亲还提出让他们俩和大家检讨。学完法后，我们把父亲送到卧室，就开始交流这件事。同修开始向内找，为什么老同修又提出这件事？我们在这件事中动了哪些人心？同修们找到了妒忌心、不平衡的心，看到老同修身上的党文化，没向内找的行为，还有老同修的坚持自己的心，对照同修找自己，因为同修是自己的镜子嘛，大家很庆幸找到了这些心。第三天，父亲又提出让同修检讨的事，学完法后，大家又开始交流，自己还有哪些不在法上的地方，还存在哪些不纯，老同修要提醒我们什么呢？一个同修说，咱们看到老同修有坚持自己的心，我们不也有吗？我们认识到了，做到了，我们为啥坚持不道歉？这不也是坚持自己吗？我们不是因为错了而道歉，是因为别让老同修再执着这件事情而道歉，完全放弃自己，为了他。同修做到后，父亲再也不提请假道歉的话了。同修们都觉得在这件事上有所提高，真像师父在新西兰法会讲法中说的那样，人抱着想要干什么的心，想要去得到的时候，往往是相反的，当只想去做好那件事情的时候，自然也就得到了。那天我扶父亲起来吃饭，父亲喊着腰疼腿疼，腿伸不直了，我用手撑了一下他的腿，他喊痛，不让碰。我想，就几天没扶他走路，怎么会这样？第二天，父亲忘了腿疼的事，自然伸开腿吃饭了。我一下认识到，父亲腿疼伸不直是心性问题。这一次，我不敢去找父亲的不是了，开始学着向内找，我哪里不在法上，父亲才有这样的表现呢？我找到了我和父亲之间的情，我多数时候是用人心人念照顾父亲，可是慈悲心我还没修出来。师父在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其实慈悲是巨大的能量，是正神的能量，越慈悲这个能量越大，什么不好的东西都能解体掉。通过学法，我悟到慈悲必须用善做基础，不用人的思维，完全为他，没有自己，心态不被环境左右，不被自己的人心观念左右，用法的标准归正自己，正一切不正的。我找到了自己存在的人心人念，开始学着用觉者的心态对待周围的人和事，改变了对父亲的观念，珍惜自己的修炼环境，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做事的过程就是修炼的过程，不要执着于结果。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2日。我在香港出生长大，后来移民到加拿大多伦多。我是1999年3月份在多伦多得法，在2003年开始参与希望之声的粤语广播。最初是参与播报新闻，后来也有参与其他节目。这还是第一次在交流会上发言，今天在这里跟大家交流过去一年多的修炼体悟。第一部分，事事考虑别人，一定不能伤害别人。由于香港在2019年的反送中事件，令香港的事情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希望之声在 YouTube 的粤语新闻频道也迅速发展起来，开始需要很多播音员，我就参与了。我除了播音之外，也负责查看观众对频道中我自己和其他同修的新闻的反馈，及需要时回复观众。遇到有观众说我们的播报员的粤语发音不标准，或者不是香港人习惯的发音或用词，我会把反馈发到这个频道的内部群组，自己觉得这样会帮助大家提高节目的水准。去年在加拿大的法会上，我听到一位同修的交流，他说他一直以为自己对同修的要求是对项目有帮助的，就很自然地告诉同修怎么怎么做。但后来发现同修已经在家里过了很多磨难，他要同修做他以为是对的事情，其实会为同修带来更多磨难，他是伤害了同修。他很认真地在思考他从前是否也伤害了别的同修，然后向每一位同修道歉。这位同修的交流令我恍然大悟，我贸然在平台上指出同修的发音错误是不对的，我没有考虑到同修的感受。其实我最初想过把反馈单独发给他，但不知为什么和他联系不上，然后就不了了之。直到我终于悟到自己的错误之后，很神奇的，我联系到他，向他道歉。同修很慈悲，告诉我不用担心，并告诉我其实他经常查字典，确保发音正确。但有时候他根本不知道某些字的发音是不对的，所以就不会去查。同修这段话也点醒我，自己以为是对的，其实在法上并不一定是对的，自己根本不知道是错了。我以为矫正同修的发音会提高节目的水准，这个想法没有错，但是我的做法错了，伤害了同修，是修炼中很大的漏。每个同修都是师父的弟子，我怎么能伤害他们呢？我是错得那么严重啊。之后我在思考有没有伤害过别的同修，在这里也向我伤害过的同修道歉。我们建立了一个录音平台，所有播音的同修交流录音的问题，互相帮助。我有时候也会在这个平台上反映观众的反馈，供大家参考。我希望这个做法比从前的合适。第二部分，去掉埋怨心，静下心来，圆融配合。我们用来播音的文字稿大多是来自国语频道的，所以语法及用词不是粤语形式，也谈不上粤语口语化，更加谈不上香港话的口语。由于这个频道的观众大部分是香港人及身在海外的香港人，他们当然是喜欢听到更接近香港式的播音。我们在播音时基本上都要花一些时间去把文稿变得较为香港式口语化，再有就是地方及人物的中文翻译，国粤语存在差异，所以也要花时间去找香港常用的翻译。一直以来，在这个过程中都在埋怨，有时候还发脾气，自己知道是不应该有这样的反应，但就是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最近几个月有了明显的突破，我真的去考虑编辑同修的难处，
他们有他们面对的很多挑战，为什么我就不能静下心来，用一个修炼人的心态去面对我的这些挑战呢？现在我比较能够不去埋怨，静心去顺好文稿。有些时候闪出抱怨心，我能很快就意识到这种心态不对，要快快排除它。我觉得就是要把这个发现不足及除掉不足的时间缩短，目的是达到那种根本不让不正的念头打进脑子的境界。我想这就是修炼的过程吧。要是一拿到的文稿就是完美的，就没有给我修去埋怨心和学会怎么静下心来的机会了。后来我做了一个梦，我悟道师父还是在用这种方式点化我。我不应该光看结果，应该是在做事的过程中看自己有什么不足的地方，虚心地听取别人的想法，修正自己。这种不断地找自己的不足和改善自己的意识，才是做任何事情最重要的。第三部分，心态纯净，师尊就会给我们开创道路。做粤语频道的新闻播报，我通常要花2个多至3个小时才能完成整个过程，总是觉得时间太长了，但又没有办法缩短时间。上个月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跟一位希望之声的国语播音员聊起来，他有较长的播音经历，也十分专业。他跟我分享了他的录音及剪辑方法，给了我很大的启发。第二天，我用了新的方法去播音和剪接，居然省了差不多半个小时的时间。为什么从来都没有想到这个方式呢？我知道是因为我从前用带有抱怨的心态去播音，常常想为什么稿件不能完善一点，思维被常人的想法和观念盖住，怎么能有智慧去把工作做好呢？我悟道是因为我开始放下了抱怨心，慈悲的师尊就安排这位同修来电话我。这位同修还跟我说，省下的时间可以做别的事情呀。是真的，现在大法弟子的时间是多么珍贵，我们要修好自己，师父就会给我们智慧，把事情做得好，做得快，可以做更多事情，给我们开创更宽广的路。第四部分，时时刻刻依照大法做人做事，任何环境都是修炼的机会。除了参与希望之声之外，我也有参与多伦多的神运推广，特别是在售票点推票，已经10多年了。一直以来，在神运推广项目中，有很多修炼上的磕磕绊绊，从中也体悟到自己很多的不足，例如和同修的配合、有求之心、欢喜心、怕吃苦等等。在希望之声的项目中，一直到参与 YouTube 粤语频道之前，大多数时候都是自己在家里播音，或者是跟几位很熟识的同修一起做节目，总是感觉没有很多修炼的机会。 YouTube 新闻频道是整个团队的合作，包括编辑、播音、后制、上传、查看及回复观众反馈，每个环节有不同地区的同修参与，正是一环扣一环，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影响到下一位同修的工作。特别是不同地区的同修有时差的情况，要新闻尽快上传到 YouTube 真的需要很多同修的配合。在过去2年就突然感觉到自己在希望之声这个项目中有很多修炼上的不足，刚才跟大家交流的就是在修炼上的一些体会。其实每个环境、每个项目、每件常人的事情都不是偶然的，都是师尊安排给我们修炼的机会。我相信我一开始参与希望之声的时候，师父已经给我设了很多提高自己的机会，但就是自己悟性低，没有意识到，还用常人的观念去看事情，当然是错过了很多修正自己的机会。我很感恩师尊给我参与希望之声粤语频道的机会，让我从中悟到，时时刻刻依照大法做人做事，任何环境都是修炼的机会。 我也很感谢同修一直对我的包容。以上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感恩师尊，谢谢同修。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在这难忘的时刻》。
在这难忘的时刻，心中飞起一支歌，越过那高山和重阳，飞向山河黄河，我的歌真诚的歌，带着牵挂，带着祝福，飞向久别的父老乡亲，飞向世界每个角落，我的歌深情的歌，带着乡音，带着乡情，飞向每一个炎黄子孙，带着乡音，带着乡情，把旧度的信息传播。在这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